听众朋友，台湾文学史学者陈芳明和范明如两位教授应邀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以及波尔多的蒙田大学做演讲。陈芳明教授是台湾的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他的研究专长是台湾文学和台湾历史。范明如教授现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特聘教授兼所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当代的小说、台湾女性文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理论、空间理论等。在这次法国之行中，陈教授和范教授两人分别以我如何写台湾新文学史以及现代的再接之本土的新萌芽为题，介绍台湾日治时期以及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的台湾文学。两位教授也接受了法广的专访，畅谈台湾特殊的历史给台湾的文学带来的影响，以及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另外也谈到了两岸的文学对比等议题。下面就请您收听此次采访的详细内容。这次你们带来的这个演讲的主题呢，我注意到就是陈老师写了台湾新文学史这个概念，还有范老师呢就针对这个现代的再接济本土的新萌芽来做了一些演讲。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陈老师的台湾新文学史和范老师的本土的新萌芽都有这个新这个概念？这个新是针对旧哪一个旧而言的？请解释一下。
最主要的还是台湾在1895年变成日本的殖民地，那在那之前是台湾的，就是清代汉人社会用的都是文言文，或者他们写的文学大概都是五言或七言的那个古典的律诗，所以啊，那是属于旧的形式，而且他们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这个都是属于旧传统的。但是呢，1895年日本进来以后，他一方面当然是整个台湾社会现代化，那所谓现代化就是有一个现代教育、现代知识的传播，或者现代的国际的观念就介绍到台湾来，这是在思想上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要求台湾人也开始要遵守时间、遵守卫生这种观念，1900年开始这样的等于就是一个生活改造、文化改造的一项运动这样。为什么会从1920年台湾是现代化开始？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将近25年之后所有的流行病都已经绝迹了，在台湾痢疾、伤寒、天花、霍乱这些全部都在台湾绝迹了，所以这个台湾也开始进入不仅仅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而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人已经知道说台湾没有这种所谓张力之地的这样的历史的背景，所以他们开始引进帝国的资本主义进来台湾。所以一方面殖民化它不仅是改造我们台湾的生活方式，它另外一个就是让资本主义进来台湾社会。所以呢，从1920年第一代台湾知识分子面对的一个就是文化思想的改造，一个就是物质上或者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两种重要的改造对台湾的很多文学观念产生很大影响，这个就是我作为这本新文学史的一个起点。
那范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本土的新萌芽好吗？
那我谈论的是从1945年以后，1945年以后，其实国民党开始统治了台湾，然后从1949年以后，其实国民党整个从大陆撤退，然后全部驻守在台湾。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一个叫做去日本化、在中国化的一个过程。因为台湾开始回归中华民国的管辖以后，我们开始面对的是说，国民党对于整个日本的统治、日本文学、日本的教育、所有的日本留下在台湾的一切，他企图把它给抹杀，然后重新把它接到中国去。那这个造成的是我们跟日本，然后跟日治时期的整个台湾文学、整个台湾文化 造成一种断裂，然后回去接中国。但是事实上这个接枝的过程是一个选择性的接枝，因为国民党其实并没有全盘移植中国大陆，尤其是左派文学文化这一支到台湾。那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断裂一个接枝，其实它造成了一种新的不同的一个文化的那个发芽，那最后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发展，那这是我会说的是一种接枝跟一个本土萌芽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因为刚才这个陈老师讲到，就是日本人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同时呢又是一个文化的断层，然后由国民党过来以后呢再进行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接轨。实际上这个历史其实是一个轮回，是吧？给台湾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日本的文化在台湾的新文学史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最主要的也还是就是说他们透过新文学的观念，而这种新文学的观念它有受到两边的影响，一个是从日本来，一个是从中国来。那中国因为当时五四运动已经发生了，然后我们台湾1920年开始发行报纸的时候就已经大量转载鲁迅、胡适、沈从文他们的作品到台湾。那这是我们的一方面的一个新文学的接触，另外一个就是跟日本现代文学。所以我们很早台湾的知识分子就读到当年的像芥川龙之介啊，他们那时候的写的那些小说也是介绍到台湾。所以这两股的力量使得台湾的这些作家他们觉得说台湾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学。可是台湾要有自己的文学，你应该要语言很熟悉。啊，这又是两个失落。一个他是汉语不是很完整，另外一个是日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这两个人是我们的台湾新文学在1920年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有一点残缺不全。那为什么我们会把1926年台湾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赖和他写《一杆秤载》这样的小说呢？第一个，他不仅仅是把新文学的形式介绍进来，然后他本人又受鲁迅的影响，所以他在文学里面呢也开始有批判的精神，他也借用鲁迅的那个手法。那更重要的，他是为我们台湾创造了一个小说的形式。这个小说的形式就是它不仅仅是有一个主角，然后有一个就是对立面的，比如说日本人。那透过这样一个结构，更重要的是他把日本作为统治者，台湾作为被统治者，在整个小说进行过程中呢，相当清晰的呈现出来。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日本那些警察就代表日本人，农民就代表台湾的那个身份。他大概也就是为我们台湾新文学形塑了原型，就是最基本新小说要怎么写，他已经给我们示范了。那以后大家就根据这样的文学形式继续发展，继续丰富起来。
那这个发展的过程从20年代到我们现在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因为日本人是在1930年呢，他就是因为满洲事件，他已经侵略了满洲事件，要建立满洲国，然后1926年又开始侵略中国以后，他最重要的就是切断台湾人的那种中文的书写，他说从此不可以使用中文，全部要那个使用日文，那使用日文是让他方便他们思想检查。所以从1940年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了，1940年以后有所谓的皇民化文学运动，要求台湾人要去支持日本人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当然台湾作家都是用一种比较消极抗议的方式，因为他们被检查。这段时期是台湾作家呢日文写的最好的时候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写中文了。那他们很多的就是美学的观念大部分都是从日本来，那这一点呢就使得台湾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理解越来越隔阂，而且未来非常非常疏离。那1945年国民党来以后，立刻禁止台湾作家使用日文，开始要用中文。就是台湾作家你看1937年他要不许用汉文，那要写日文，可是1945年来第二年就是1946年4月25号又规定台湾作家不能使用日文，要用使用汉文。再接下去一年就是1947的228事件。所以可以看出来殖民地时期所有作家到了这个228事件之后全部断层。一方面他们中文不会书写，第二个他们对经济政治已经产生恐惧了。 所以这个断层就非常非常强烈。那以后台湾的文学就要到1950年代国民党来到台湾以后才有重新出发。
刚才您也提到沈从文啊，他们这些作家，
嗯，
您知道沈从文是在中国是被禁了很多年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49年以后，其实海峡两岸的文学都经历了一个断层的这个过程。那范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因为我看到您研究了一些包括萧红还有鲁迅这一代的作家。
虽然说国民党来台湾以后，其实他最主要的是他在台湾推行的中文教育，其实跟真正从五四以来发展的新文学的中文书写其实已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国民党呢非常害怕说台湾人民经过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以后，他已经非常的奴化，奴化是他们的词汇哈，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渴望让台湾人民认祖归宗，因此他非常强调的是古文教育。所以我们在小学的课本国中的课本全部我们都要背诵四书五经，而且我们要背很多的那个古典文学。然后呢他在从五四以后这四十年的那个文学教育，其实因为他不用左派，他全部接的是比较是右派的，而且他是非常强调那种文字的美学。因此其实我们的中文教育是非常典雅的，比较古文式的现代中文。所以在台湾其实非常继承的一派是中国的美文传统。这是为什么张爱玲当我们开始看到他的形式美学以后，其实非常容易去接受他。那其实鲁迅呢，虽然他在台湾是被禁的，可是其实呢他是一直没有，人性就是这样子，你越不希望他看大家越想看。所以其实像鲁迅老舍他们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书摊其实都可以买到他们的书，但是只是说他可能书名叫做彷徨呐喊，可是他不会列作家。或者是说他列一个作家，可是比如说他就换一个叫鲁什么东西的这样子，好，鲁迅、鲁肃什么的这样，那内行的人就知道哦，就是那一本。
以上的文化艺术节目播出的是对台湾的文学史学者陈方明、范明如两位教授采访的第一部分内容，感谢收听。此次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下次再会。